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自由党赢的加拿大大选，卡尼继续执政啊。第二个是从持久战到卡车司机英语，这个混账的世界究竟要怎样啊？第三个是白宫出现了反移民大字报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4月28号晚上，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自由党赢得了加拿大大选。自由党领袖党首卡尼将继续出任加拿大总理。那么截至美东时间晚上11点50分，在加拿大的343个国会议席当中，自由党赢得了101个，保守党赢得了87个。另外，自由党在150多个选区领先，超过保守党107个选区啊。不过，自由党要获得172个国会议席，才能够组建多数党的政府啊。那么，今年1月，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辞去总理的职务和自由党党首的职务。那么那个时候，自由党支持率低迷，加拿大民众对特鲁多政府不满，情绪高涨。到了3月，卡尼当选自由党领袖，并且出任总理。卡尼担任总理和曾经担任过加拿大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他有很丰富的经济管理的经验。卡尼上台就迅速地调整了自由党的选战策略，他不再重复特鲁多的自由派议题，而是强调经济稳健和国家主权。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更是帮助自由党重新凝聚了选民的支持。川普多次表示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还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这使得加拿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卡尼利用这一情绪，强调他自己的丰富经验以及对美国贸易策略的强硬立场，从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自由党从年初落后保守党20个点的这个支持率反转啊，成为领先保守党几个点啊。那么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曾经试图把选举的焦点放在生活成本和住房危机等国内议题上啊。第二，法广报道，川普总统把严厉的移民政策当作执政的成果。川普4月28号签署2项和移民有关的行政命令。第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定期公布庇护城市名单，列出那些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政策的城市和州。外界分析说，这项行政命令目的是为了孤立和打击不配合川普移民政策的州和政府城市。第二项行政命令是联邦政府要为移民执法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甚至出钱为移民执法人员打官司。今日美国报道说，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数据，截止4月中旬，美国政府拘押了48000名无证移民，其中46%没有任何犯罪记录。4月28号，白宫在北草坪布置了100张无证移民的照片和他们涉嫌的罪行，这让人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啊，这非常的像啊。大字报没有他的照片啊，他把这个大别人的照片放在那里，这非常可耻啊。那么这些海报印有白宫的官方标志，目的是要展示川普上任100天的移民执法成果啊，是说给 MAGA 听的啊。民权组织批评照片展的做法污名化整个移民群体，而且照片中有些移民只是被指控，并没有被法庭定罪。批评者还提醒说，移民群体的犯罪率并不比本地出生的美国人高，这种展示容易误导公众的情绪，绝对是这样啊。把移民和犯罪联系起来，这是反移民的一个基本策略啊，但事实不是这样啊， 第三，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同盟4月28号发布跨国调查报告，调查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剑靶。报告只揭示了，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意见人士。这份调查是由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全球42家媒体合作，耗时10个月，采访了在23个国家的105名中国的意见人士以及维吾尔人和藏人。调查显示，中国政府通过以下的手段进行跨国打压。第一，胁迫海外意见人士的家属。调查发现，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被警察或者国安人员恐吓或者询问。第二，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施加影响。调查发现，中国有106家非盈利机构获得联合国认证，而其中有一半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么这些中国非盈利组织活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阻碍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声，甚至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监视和恐吓。中国政府还滥用国际刑警组织追捕意见人士、维吾尔人、维权者。第三，利用社交媒体煽动仇恨。报道指出，这些国家主导的恐吓行动很有威慑力，已经导致许多海外活动人士和少数群体不敢发声。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表的年报指出，截止3月底，香港政府拘捕了322人，指控他们涉嫌国家安全案件，因为网上言论被控煽动罪名啊，各种煽动罪名，持续上升。香港警察去年在香港的街道安装了615个监控摄像头，今年会再增加2000个啊。对香港市民来说，基本上每走几步就会看到一个监控摄像头，并且会香港政府还会加入人脸识别技术啊。香港政府已经跟中国政府一样的了啊。报告指出，香港政府以打击犯罪为借口强化监控，但是又没有规管，没有法律规定，侵犯了香港市民的隐私。香港人权资讯中心是由人权工作者组成，2022年成立，期望按照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捍卫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这是第四、第五。旧时报报道，台湾检察官4月28号接连搜查国民党新北市、基隆市党部啊，调查伪造联署书的案件。新北市检察官今天上午啊，到国民党新北市党部搜查，并且把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真荣啊、党务秘书朱贝仪等4人带走调查。这是检察官第二次搜查国民党新北市的党部。基隆市检察官4月28号前往国民党基隆市党部搜查，带走7人问话，包括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盛。另一方面，联合报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4月28号宣布将会在5月20号提出罢免台湾的赖清德总统。5月20号是赖清德上台1周年，提出罢免总统的门槛很低，只需要29名立委提出就可以立案。但是提出罢免总统以后，需要75名立委投票支持才能通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加起来只有62票，他是不可能通过罢免，他只是做个姿态啊。第六，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4月28号宣布对中国的高空作业升降台征收 66.7% 的最高的关税，理由是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并且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倾销产品。欧盟委员会指出，欧盟市场对高空作业升降台的需求是每年10亿多一点啊欧元啊。2022年中国制造商在欧盟市场的份额是41%啊。另外，中国高空作业升降台的价格普遍比欧盟的产品便宜20%啊。目前欧盟已经对80种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或者反补贴的关税，涉及的领域从卡车轮胎 到运一版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轮胎公司贝耐利4月28号表示，中国的中化集团不再对贝耐利拥有控制权。中化集团是央企啊。2015年年底，中化集团收购了贝耐利 65% 的股份，那么中化集团不仅可以控制贝耐利的董事会，还可以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那么意大利政府近年来逐渐对中化集团控制贝耐利表示担忧，尤其是担心中国获得贝耐利的智能轮胎的技术。那么2023年6月，意大利政府援引黄金权利法案，禁止中化集团干预贝耐利的管理，限制中化集团获得贝耐利的敏感技术和数据。黄金权利就是指意大利政府拥有特别的权利，允许意大利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高科技等关键行业的交易当中对外国投资进行干预、限制甚至叫停。4月28号，贝耐利董事会通过了决议，确认中化不再拥有贝耐利的控制权。那么中化仍然持有贝耐利 37% 的股份，但是不再被视为控制性的股东。中化集团也不得主导贝耐利的董事会，决策权由管理层自主做出。第八， NHK 报道，日本卫浴品牌 TOTO 在4月28号宣布关闭在北京和上海的工厂，裁员2000人，原因是中国业务巨亏。TOTO 的财报显示，2023年中国业务盈利是444亿日元，约合是3000万美元，去年亏损36亿日元，约合是2500万美元。那么关闭北京和上海的工厂之后， TOTO 在中国的生产将会集中在福建漳州和辽宁大连，产能减少 40%。 TOTO 在中国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假货太多，中国的卫浴厂家都在生产假的 TOTO 产品，甚至有些淘宝店都在卖 TOTO 的假货。另外，读卖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宣布明年三月关闭湖北武汉的工厂。日产武汉厂是2022年投产，年产量是30万辆，是日产在中国最主要的生产基地。武汉肺炎疫情之后，日产在中国的销量大幅减少，去年只有70万辆啊，那么同比减少了 12%， 比武汉肺炎前少了一半。那么关闭武汉厂之后，日产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剩下4个，日产的高层透露还考虑关闭其他的工厂。其实日本的车厂正在逐步的撤出，就是燃油车厂逐步的撤出中国市场，那么基本上都在做电动车。第九，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太空事务部长柯林斯4月28号说，新西兰将会在7月开始实施新的法规，防止外国势力利用地面太空设施干预国家安全。那么柯林斯没有点名，其实这项法规就是针对中国啊。那么这项法规的源于新西兰国家情报局、安全情报局去年9月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对于新西兰，中国涉及很多敏感领域，情况复杂，需要特别关注。那么这项法规要求地面太空设施的运营商进行注册，实施保护性的安全措施，并且建立一个尽职调查系统。那么不遵守规定的人将面临5万新西兰元的罚款，或者是1年期有期徒刑啊。那么新西兰的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天空晴朗，是卫星发射和太空监测的一个理想地点。新西兰设定一个这样的规定，其实就是限制中国在新西兰设置地面对太空的监测点啊。第十，法广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8号宣布在停火3天啊，在这个二战胜利80周年活动期间停火3天啊。俄罗斯将会在5月8号到10号 举办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更持久和全面的停火。乌克兰此前多次提出至少停火30天，不过俄罗斯一直不遵守承诺，声称停火都是没有意义的。俄罗斯国防部曾经宣布4月19号在乌克兰停火30小时，当时是复活节。可是乌克兰政府表示，这30小时之内俄罗斯违反停火约定3000次。那么停火结束后第一时间空袭苏梅和哈尔科夫。所以俄罗斯讲的话一个字不要相信。11明报报道，香港猜想物业估价署4月28号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香港住宅指数 284.2，同比下跌了 8.2%， 那么这是今年以来香港房价累计下跌了 1.7%， 连续四个月下跌，房价处于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那么3月份香港住宅租金指数 193.3， 同比上升 4.52%， 那么今年住宅租金已经上升了 0.42%。那基本的房价，香港房价下跌跟中国的房价下跌基本上有关联啊。那么中国经济疲软，资金短缺啊，流到香港买房的钱也少了，所以香港房价也开始跌啊。那么另外，香港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所以很多中国移民到了香港，不觉得他已经安全了啊，他就会再走。以香港变成一个跳板，所以很多你看的很多中国大陆移民其他地方先去不了的话先去香港啊，在香港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跳啊，把香港作为跳板，所以实际上香港留不住这些人啊，这就是香港房价，所以香港房价很难涨起来，因为现在资金在外流啊。12路透社报道，西班牙葡萄牙4月28号下午出现大范围的停电，电力供应比正常少了 40%。 西班牙电力运营商表示，这次停电的原因是因为极端温度变化，超高压电缆出现了异常的震荡，那么这些震荡导致电力系统之间的同步失败，使得相互连接的欧洲电网连续出现故障。那么停电期间，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陷入一片混乱，交通中地铁、电车无法正常运转，手机提款机都停止服务啊，加油站也停止服务啊，所以有几万名市民被困在电梯当中。西班牙政府在停电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晚上11点，西班牙停电的地区已经有一半恢复了电力供应啊。13，纽约邮报报道，4月28号，美国海军一架 F-18 战机以及牵引车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入红海，有一名水兵受轻伤。杜鲁门当时正在红海执行打击胡塞武装的任务。海军表示，这架 F-18 战机当时正在被拖到机库，过程中杜鲁门号航母为了规避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进行了紧急的转向。那紧急转向这个动作导致行进中的飞机失控啊，他就和牵引车一同坠海，有两名水兵及时跳离牵引车，其中有人受伤啊。这是13、14。 ABC 报道，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4月25号判处前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有期徒刑12年3个月，罪名是电信诈骗和盗用身份罪啊。桑托斯现年36岁，2022年11月当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当选后不久，桑托斯接连被曝光履历造假、违反选举资金法、诈骗等等。2023年12月，美国众议院投票驱逐桑托斯，桑托斯成为众议院20多年来第一个被驱逐的议员。15，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外交部4月28号宣布， 印度香客今年夏季可以到西藏朝圣啊。那么西藏的冈波仁奇峰和马旁雍措湖是藏传佛教和印度教的神山和圣湖啊。2020年中国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和中印关系紧张，禁止印度的香客到西藏朝圣。那么这次中国开放印度香客到神山圣湖朝圣，和印度同时呢，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发生冲突有关系啊。印度时报报道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军方连续三天晚上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印度同时打开了杰赫勒姆河上游的这个水闸泄洪，导致巴基斯坦控制的下游地区出现洪水啊。那么中国是支持巴基斯坦，毫无疑问，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非常好，但是他开放印度香客去西藏啥意思呢？啊，应该有点意思啊，但是我还没搞懂啊。16，进入美国报道，梵蒂冈4月28号宣布将会在5月7号召开秘密会议，选举下一任教宗或者是教皇啊。通常我们叫教宗啊，教宗选举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选举。那么秘密投票会在西斯廷教堂举行。根据惯例，80岁以下的红衣主教都有投票权。那么这次投票权，总共的红衣主教有135位。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教宗的选举。那要成为教宗呢，候选人必须至少获得1/3票，也就是要有90票的支持。如果经过33或者34轮还没有选出新的教宗，那么就要有得票领先的两位候选人进入最后的对决。那么投票每天最多进行4轮，每轮决胜之后就会烧选票啊，黑烟说明没达成共识，没结果啊，白烟说明新的教宗已经选出来。那么选举过程非常的严格，也嫌非常的，那么所有的红衣主教都会被隔离，禁止和外界联系。那除了生病或者上洗手间，不能离开西斯廷教堂啊。如果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席，就不能再回来了啊！你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持久战到卡车司机英语，这个混账的世界究竟要怎样啊？我们先说说《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明天晚上，就是星期二的晚上，会去底特律参加集会。他届时会宣布采取措施缓解关税给汽车行业带来的冲击，一是避免汽车进口关税和其他的关税叠加啊，同时对美国车厂进口零部件给予一定程度的关税减免啊。那么知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支付了汽车关税的车厂不再需要缴纳钢铝关税啊，车厂还可以申请退还之前已经缴纳的关税。那么此外，川普政府还将会调整原定在5月3号生效的外国汽车零部件关税，同样是 25%， 允许车厂申请补偿啊，额度是最高占美国制造汽车价值的 3.75%， 为期一年啊，到第二年补偿降到 2.5% 啊，逐步取消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车厂最近高密度的向川普政府游说啊，取得了一定的关税减免啊。不过呢，川普也要求车厂承诺扩大在美国本土制造啊。摩根斯坦利估计，川普实施25%的汽车关税将会导致每辆美国销售的汽车增加$6000的成本，相当于加价10%-12%。那么如果美国的汽车工人现场给川普喝彩，我以后就不会再同情他们啊。 事实上，4月11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了更新规则，豁免了手机、电脑、通讯设施、显示器和模组、半导体等类别的进口关税，不再受对等关税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受到国内产业的压力，川普政府已经豁免了电子类、汽车类两大产业集群的关税。然后川普在4月9号宣布对等关税刚刚生效的对等关税实施90天的暂停执行。也就是说，川普所谓的关税战略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根本不成兑行。但是川普还在和习近平打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7号宣布，今年10月14号对中国建造的货轮征收港口费。美国石油协会上个星期写信给川普政府，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企业无法遵守这个中国货船的新规定，理由是新规定会大幅增加租船成本，会动摇美国在全球液化天然气行业中的主导地位。这个鸡毛不知道川普政府怎么收拾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啊，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处于大部分断航的状态。那美国的航运业受到重创，四月份从4月2号到现在，中美之间的航运至少有80艘货船空船离港，取消或者改道，80艘，很多啊，很多的啊。那么由于集装箱的来货减少，美国卡车司机运力过剩啊，运价开始下跌，货车司机的工作正在减少。中美贸易战持续的话，美国货车司机可能会面临失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今天突然宣布，川普总统将会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卡车司机具备熟练的英语能力才能在美国道路上驾驶。很厉害吧，这叫精准的川普版供给侧改革。川普版供给侧改革，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卡车司机熟练的使用英语，那么直接就把中国司机跟墨西哥司机，大部分的啊，不是所有的中国的司机都英语不好，但是英语不好的中国司机跟墨西哥司机就挤出货运市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住马嘎司机还有活干。我不知道华川粉有什么感想啊？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是马嘎啊，你不是马嘎，他要否则他不会出这样的政，出这个政策就精准的把中国人跟墨西哥人赶出这个市场去啊！知道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吗？很简单啊，我们讲报道过，这一路我们都在报道。就是习近平当初和现在的川普一样折腾，各种折腾啊！大家还记得习近平怎么折腾阿里巴巴，怎么折腾蚂蚁集团吗？大家还记得习近平怎么折腾互联网平台经济、互联网金融的吗？大家还记得习近平团灭教培行业的吗？很多人觉得他们活该。习近平那些冠冕堂皇的鬼话还真的学着说，现在所有人都轮到了。为什么？经济垮了，大家的工作都没有。苏联在崩溃之前，人人都说这么强大的政权怎么可能崩溃。苏联崩溃之后，人人都说这么个烂货怎么坚持到现在啊？崩溃之前民众不明真相啊，苏联表面非常强大，其实它内部早就烂透了。所以不要迷信中共政权坚不可摧，同样也不要迷信美国经济坚不可摧啊。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川普总统是个骗子，他极度自恋，他希望世界围着他转，当他成为总统，自恋就发展成为病态。 日经亚洲4月28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美国股债汇三杀结束了吗？文章说，在金融市场上对美国政府政策操作的过度警惕逐渐正在缓解。那么上个星期美国股票、债券和货币齐齐遭到抛售的三杀局面告一段落啊，但是市场参与者仍然没有放松紧张的情绪，认为抛售美国的可能性有可能复燃啊。那么市场的平静似乎在本星期延续，但是瑞穗证券的首席外汇策略师山本雅文说，不信任感无法消除啊。那么日本里索纳控股的高级策略师井口清一说，美国政府正在实施破坏秩序的政策，资金容易流出，美国资产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改变啊。文章说，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真实想法。日本瑞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叫足利正道，4月14号到17号访问了美国东海岸的20组投资者啊，结果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美国经济一年内将会陷入衰退。令足利正道惊讶的是，投资者一致认为美国股市还没有跌到发生经济衰退的水平，没跌够，意思就是。文章指出，美国经济是导致美国股债汇三杀的关键。5月2号将会公布4月份美国就业数据。全球市场经济学家叫铃木敏之说，美国经济恶化的隐忧日益加剧，这次就业数据意义重大。金融时报4月28号刊登了金融时报驻纽约的副主编叫弗鲁哈尔的文章，题目叫基于三个理由，美元资产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文章说，2019年我发表文章指出，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金融体系开始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演变，将导致美元及其美元资产贬值，推高债券收益率，黄金和多种外币的价格也会上涨。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文章指出，这个即便是今天是哈里斯执政，我们也会处于后华盛顿共识时代，我们将走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只是速度比现在慢些。届时美元和美元资产将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的霸主地位早已超期，这个高度金融化、集中化、债务驱动的模式早已过时。文章说，我认为美国的危机存在三大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对资产价格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文章说，美国家庭现在的股票和基金占家庭总资产的 26%， 这意味着美国金融市场下跌的脆弱性大大提高。分析师卢克格罗门今年1月指出，1995年以来，股票已经成为美国联邦税收的边际驱动因素。如果股市大幅下挫而且持续低迷，美国消费者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将会陷入衰退，财政赤字将会上升。因此无论关税战如何，大多数分析师都认为美国股市还会出现更大幅度的调整。第二，更大的担忧是近年来私人部门债务和杠杆急剧上升，特别是那些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公司现在正在私人信贷市场上大规模举债。很多私人信贷基金他们发放的贷款从现在到2027年将会集中到期。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金融稳定高级顾问叫弗雷尔告诉我说，私人信贷大规模到期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经济下行，会引发破产浪潮。 这不仅导致影子银行会 系统崩溃，还会波及正规的银行部门，因为正规的银行部门现在对 非银行实体的敞口远远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这个非常危险啊。第三个风险是美国金融体系正在引入加密货币，政府对监管执法采取宽松的态度，而且同时削减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且关闭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他说，我并不是在预测美国经济会因为企业债务或者加密货币引发流动性危机而崩溃。他说，我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意外，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没有迫在眉睫的贸易战，美国资产市场的风险和估值过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再加上诚信的赤字，诚信赤字就是川普干的啊。他说，我认为美元资产末日情景越来越近。这三个理由认为美元资产会继续下跌啊。中美贸易战，美国是上风，中国是下风。处在上风的美国因为川普的乱弹琴焦头烂额，那现在处在下风的中国正在面临民生的煎熬，但是中共一点都不在乎。人民日报之前喊天塌不下来，现在北京日报又喊要持久战。北京日报4月28号发表评论员鲍南的文章，题目叫今天有必要重温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毛泽东的一本书啊。文章说，乱云飞渡中不妨重读论持久战，体悟危与机同生并存的辩证思想。辩证思想就是共产党的狡辩啊，以及中国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的战略眼光。文章强调，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中国都不得不奋起反击，背水一战，不能犯遇到问题和矛盾绕着走，不愿意斗争的软骨症，畏首畏尾不敢斗争的恐惧症，和希望天下太平回避斗争的妄想症。那么这篇文章对中美贸易战的基本判断是怎样呢？他说，鉴于上述种种，中美最有可能的是处于长期反复博弈的状态。那么文章最后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历史不重复，但是总是压着同样的韵脚。文章说，今天重温论持久战，对于新时代的国际博弈依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习近平呢，折腾大概折腾了五六年的时间，那么中国现在是一片狼藉，这和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经济的状况不可能相提并论。那么尽管川普上台一百天也是各种折腾，但是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经济状态，甚至是博弈的甲乙双方对峙条件，中国和美国对攻，采取对攻的态度显然是愚不可及的策略。当然，北京日报把持久战端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中国选择对攻的策略背后的思维定势和它的阶级意识。中共还是习惯和西方斗，只是苍生受难。不过中共说要坚持持久战。那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这么说，他说，匿名说一下我最近的烦恼吧。这是一个人到中年的一个男子。他说，失业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房贷月供10000，日常生活养个孩子一个月6000左右，存款已经见底，完全靠信用卡活着，信用卡额度也快要刷完了，目前借亲戚15万，这个要在年底前还上，信用卡欠20万，等信用卡刷空就要断粮了。这几天想去办信用贷， 结果没工作，没社保，没公积金，办不下来。为了节省开支，让媳妇儿回老家带孩子上学，比在大城市省点钱。媳妇也没上班啊，那么我一个人在外头，颓废到了极点，找不到工作，不知道该做什么，每天浑浑噩噩，没有一点力气，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偶尔刷抖音刷视频，幻想一下成功人士的生活，继续浑浑噩噩。中共要打持久战，这个持久战打下去，这个人就是发帖的这个人，就是死路一条。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国和美国是贸易战的对立双方，但是这两个国家却是同病相怜的老对手，他们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情况，国资委要求成立央企，要求央企成立运输公司，进一步的降低运输成本，这就是国进民退的一大步。三家大型央企试点开始，货车司机的苦日子将会更加艰难。就是连这 一两百万货车司机的饭碗都要端走了呗，就这意思呗。这些人把这些人忽悠了，买了货车，很多人是贷款买的货车，还不完呢，那真惨了。观点，对卡车司机英语限制让我愤慨不已。在美国，白人才是真正的 DEI， 白人是 DEI， 白人是 MAGA 啊。他所有的政策都在精准的保证工作和教育的竞争中，给能力和竞争力弱于有色人种的白人开绿灯。美国从开国的白人要学会看清楚自己的敌人，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变成了敌人啊？这个是阶级斗争的老手啊。我们要保护一个平等的社会，拒绝所有试图煽动种族仇恨的民粹主义者啊。DI 是什么？你看一下 DI 到底是什么？白人是 DI。老实讲呢 ，DI 提出来的当然是白人啊。川普是要反掉 DI 的，你要搞清楚他到底在讲啥啊，好不好啊？观点，如果 Trump 只是和中国一个国家打贸易战，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征税，那么那些不想放弃美国市场的公司也就只会把中国工厂面向美国市场的那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东南亚、拉美，根本无法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如果川普真的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就必须对东南亚、印度、拉美等所有国家大幅增加关税，说得非常对啊。那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川普这个草台班子想不到那么多啊。情况，中天新闻在微博骂赖清德说，这个独裁者如果不好好反省检讨，最后一定会被人民推翻赶下台，然后马上就被平台删文了。相当可笑吧，非常相当可笑啊。情况，最近收快递发现很多以前走汽车的快递包裹，现在开始中间的长途运输段使用铁路了。观点，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其实就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只是他们主张的是受益人不是你啊。这么换位思考的话，你就明白种族主义是个多么恶心的主张。白人至上主义当然应该被反对， 但你们也要明白，中共高举的大中华主义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样的模样，我没听懂是啥。百分之其实是另外一个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百分之上主义当然是种族主义，它只能是种族主义，理解吗？它只能是种族主义，跟你说共产党高举的大中华主义，大中华主义，我没有看到中共高举大中华主义，我只看到习近平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大中华主义又不大一样。大中华主义更多的讲究的是世界大同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的是什么？报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的是什么？报仇，跟当年的这个希特勒讲的德意志的复兴是一样。德意志的复兴是什么？是报仇，是骚扰周边国家，要把以前失去的土地要回来啊！你没搞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啥啊？田永茂老师，关税只针对中国，会加重中国的产能过剩严重。那么针对所有国家，会不会导致其他国家也产能过剩？其他国家产能过剩，你说所有人都不卖，都没办法出口到美国，对不对？那会产能过剩，因为你卖不掉嘛，啊，那美国就没东西买喽，那后果是啥嘞？我们不要这样假设，假设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啊。观点：台湾早期也有经济的过渡期，但是中国跟台湾体制不同，所以台湾很快就跟上世界潮流，进入发达国家。中国只要体制没变，教育没改，最后只会被世界打回石器时代。观点：我到现在还是很讶异，目前中国的生产成本为何如此低廉？劳动土地利息成本上涨，可是终端的产品售价没有涨多少。后来我发现原来是劳动剥削十分严重，所以生产成本还是可以。在中国当工人的可怜，是的。加拿大大选，安省是决定性的省份，哪怕其他省都支持保守党，没有安省选票也很难。OK。观点，保守党实际但对华政策不灵活，自由党太自由，又讲别人吸毒啊！我觉得你讲吸毒这件事情就很无聊，你根本就是在污名化别人的政策，不会有一个政府鼓励吸毒的政策。如果你这样讲，我就不念你的啊。提问王老师，为什么很多华人总站在西方主流民意的对立面，比如这次加拿大大选，华人社区或者是简中社区几乎一面倒的支持保守党，结果依然是自由党获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我不知道。简中媒体更多的受，我觉得简中媒体更多的受中国媒体的影响，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那而且他们有很多叙事陷阱，就是一讲自由马上就要收拾他，就是反感的啊，反感的。一讲民主就反感的啊。这中共的这种叙事对中国人的影响是蛮大的啊，对民主党那是不喜欢的，那是要恨死的啊，就是这样，不喜欢民主啊，意识形态里面就是不喜欢民主啊。所以很多污名化的行为，其实这种污名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就是让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完整的。观点，我今年74岁，住在加拿大已经51年，经历过无数二党的执政，二党各有利弊。我赞成小特鲁多是个败家子，毁了加拿大。啥意思？你赞成？为啥？目前首要之急是选一个踏实务实的人去抵挡南方的疯子政策。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任何在此站的讲话都没有意义。当然，阿尔伯塔省有一些人是希望变成美国的。我觉得 党政策和候选人的做法和作风很重要，老特鲁多和他以后的自由党对美国的态度不都是鼓啥意思，相反保守党对英和美的政策从来都不反对，我没看懂是在说啥，什么叫从来都不反对，你能再告诉我一下你的看法吗？给王老师反映一下，留言中直接写美国总统名字或者代称，留言会被王老师看不见的问题。上个星期我经历了两次评论被漏读，现在可能是 YouTube 有意控制言论自由，这种极度可笑和可恨。我逃离了中国，又迎来了下一个独裁者。你有写美国总统的名字吗？我看见过美国总统的名字呀，这里面都没有美国总统的名字吗？我倒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回头可以测试一下，那网友再写一下美国总统的名字，发两条美国总统名字看一下，我能不能看到，好不好啊？我觉得难以置信，不大可能吧？如果这很容易被发现的啊，如果真有这样的限制的话，很容易被发现。那情绪，国内一知名食品企业发生设备故障，设备价值几千万，抢修过程中还出现了保人还是保设备的问题。总裁指出，保设备只是经办人要保密，但最终走漏风声，令人唏嘘。他们总裁可是政治荣誉和社会光环的人物。万幸的是员工保住了，设备最终毁了，造成停产。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能爬上社会顶层的人没有几个善类，他们的光辉形象往往是人设所致，普通人在他们眼里皆为牛马，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中共。 OK，有吗？有没有写 Trump 的？我都看得到啊，没问题啊。特朗普呢？打个特朗普试一下。别打美国总统啊，打特朗普或者是川普试试看。打中文，川普或者是特朗普试试看。观点长文里有川普，容易被自动屏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会有说文章里面有川普的名字就会被屏蔽，我不相信，因为你要知道 YouTube 上面有数以百万计的 YouTuber， 那他们每天发生的量是非常的大，如果有这类的政策的话，一下子就会被大家发现啊！我不相信是这样，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就是但是我不相信说因为有川普的名字就会被屏蔽。特朗普我看见了，川普呢？川普有吗？我打一个，我来打一个。有啊，都看得到啊。没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观点银行属于中国特区垄断行业，这类利润补给啥意思？社保基金，其次地方 GDP 考核，政绩观和公司的增长可考核的一样。当企业开始以这种样的数据让所有人进入一场游戏，演绎和造假就开始层出不穷。土地的要素影响于一切要素。OK， 那基本上有两点，我觉得大家留意啊。第一个就是，对于不同的政党的选择是个人的立场，那每个人有选择立场。你比如说，这个政党他执政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伤害了我的利益。我就对此我有不高兴的地方，我不喜欢他，这很正常啊， 这很正常。所以政党出推出政策，他都想一下会不会伤害别人。如果大家就算你伤害了我，我还喜欢你，那就是活该，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正常。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被误导，就是你的想法其实不是你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政策的受益者，理论上来说你应该支持他。这个情况，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有个人在讲，我不是说我帮民主党哈，那个视频讲民主党给了我什么，从是哒哒哒哒哒，他讲了很长的一串，这民主党给我的。他说我为什么要支持民主党，原因是民主党给我这么多好处。那有些人讲民主党给你的好处就不对，那这就你搞错了你的角色。特别是中国人要反对 DEI， 这是非常愚蠢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就是 DEI 的受益者呀，你就是要被保护的人群。很多人把自己当做 MAGA， 你做不成 MAGA 的，你做不成 MAGA 的，你就是那被 MAGA 排斥的那些人，你就是那个被排斥的卡车司机。DEI 就是保护你，保护你平等的权利。什么叫包容性？包容我们这些不同颜色的人，理解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中国人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如果你连自己的利益在哪里都搞不清楚的话，你在这里谈论什么政治没有意义啊！要搞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中国人的利益是什么。王先生能否给国内中年失业的人一点建议？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做过不止一个，我至少做过2到3个关于中年失业的这种专题，你可以去搜一下。中年失业非常的难办，为什么？因为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年纪大了啊，这个中国很多岗位都不收35岁以上的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来到30、40岁的时候，大体上都有一点岗位啊，都有一点成绩。那么有了一点成绩呢，对有一些岗位看不上，所以还是自己心态上会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就这两个原因。所以中年失业很难办，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有些人喜欢中年失业，就会把自己逼上绝路。是什么？怎么逼上绝路的？就是去创业打工，从零开始，不好意思，万一给人看见怎么办？高不成低不就啊。你想干的呢不给你干，你可能有机会干的，不一定就有机会干啊。你可能有机会干的，又看不大上，最后怎么办呢？把原来的老本，攒下来的老本，拿去创业，啊，创业还能当老总嘛？至少啊，结果呢，一把亏掉，然后自己就逼上绝路了。所以有两点记住：第一个，千万不要创业。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干。大部分走上绝路的中年失业的人都是因为创业炒股票啊。你记住，你兜里那几个钱就是你的棺材本，你记住，不能，那是不能碰的，日常只是给你应对救急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绝对要放平。我跟你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刚才那个网友说的，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你记住，你只要干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家里挣的现金流的事情。财务的角度来说，就是保持家里的现金流。你要保证家里现金流，任何方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证家里现金流。所以你把这件事情要想明白。就是你现在面对的这个局面，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一年。你把这个事情看通了，你所有东西都看通了。就是以往的 那些辉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要把它扔掉，重新开始，从零开始，真正从零开始。你把这件事情想通，想通了，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是能难得到你。那从能力，从条件，从什么条，从任何角度来说，中年人他的优势比所有人都强，比老年人强，比年轻人强，但是往往这些中年人就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为什么？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这个也想一下，那个也想一下，最后把自己所有的空间全部消耗完了，就没办法了。所以中年失业最重要的不是环境，是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你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到你的，怎么可能难得到你？从又有经验，又有能力，又有身体又好，年富力强，怎么会难得到你？被难到的都是自己把自己卡住的啊。观点：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严重到超出整个人类社会的需求，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发生内生性的崩溃。中国产能早就超过了，中国产能早就超过了。所有政府给补贴的行业，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电动车，比如说电池，都超过了全世界的需求，不是一倍，差不多都通常都超过一倍，超过一倍的需求。所以什么叫内生性崩溃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现在就是政府还在补贴，政府只要一停补贴，就大量的企业倒闭啊。好，明谢 Tony You， 谢谢碰的直播，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王老师的解惑开智，谢谢 Alan 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